希望漂流。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长老。
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，主内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神的恩典，那我们今天早上略有秋意，却到天凉好个秋。大家还记得范仲淹写的诗吗？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坡，坡上寒烟翠。请各位弟兄姐妹伯父伯母出门的时候多加件衣服，为主保重自己的身体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，清楚的头脑，渴慕的心，坐在这个地方敬拜他。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的邀请，让我能有机会再到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请伯父伯母、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在爱中创造了我们，我们也感谢你在爱中拯救了我们，我们更感谢你在爱中呼召了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机会坐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。求主耶稣今天早上裂天而降，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啊，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，只见基督，让你自己得到你应得的荣耀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你保守带领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记得我上上一次来到大家中间的时候介绍过这部电影，李安所写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。因为这部电影，李安第二次得到奥斯卡的金像奖。这部电影非常的 popular， 在全世界推出之后票房记录超过$6.1亿，非常的轰动。其实这部电影是根据2001年加拿大的作者杨伯涛所写的一部电影 Life of Pi， 少年派的生活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。这部电影推出，这部书推出之后非常非常的受到欢迎。2002年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 Booker's Prize， 是英文小说最高的奖，然后翻成了法文之后2004年得到了这个法文版的冠军，非常非常的这个受欢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讲到说这个少年人跟一只孟加拉老虎在海面上漂流了227天，每一个人对这只孟加拉老虎都有不同的诠释，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只孟加拉老虎，每一个人因为自己心境的不一样，所以对这本书、对这部电影也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圣经里面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。当我们在心里面碰到这只孟加拉老虎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，我们怎么样的去把这只孟加拉虎把它降服下来。今天早上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人生的另一个奇幻漂流。其实早在中国的明朝16世纪，我们已经有一部奇幻文学的巨著，这部书非常的受到欢迎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从现实的世界一直到天宫、地府、西天、龙宫，所有超自然的现象通通都在里面，而且这不同的世界里面来往自如，来往无碍。我想问大家一下，在座很多都是海归派啊，你觉得中国第一个海归派是谁啊？啊，玄奘。贞观五年就被唐太宗差派出去，西元629年前往天竺去取经。中国真真正正的第一个海归派 在海外居住了一共前后28年之久，带回来的佛经一共有657本。贞观19年的时候回到长安，这个人是真真正正的海归派。第一个，他在天竺这个地方居住了14年之久，回来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大唐西域记》。这本书讲到他沿途所看到的现象、风土人情，但是因为《大唐西域记》的这一本书以后引申出来很多很多的故事，最后吴承恩写下了一部书叫做《西游记》。我相信在座的伯父伯母、弟兄姐妹，你都看过《西游记》，或者是看小说，或者是看漫画，或者看卡通影片，或者看电视连续剧。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里面的4个主角是在大家所非常熟悉的。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候，讨论说奥运会的吉祥物啊，其中孙悟空呼声非常的高，但是最后觉得孙悟空杀气太重，所以怎么样呢，才被淘汰出局啊。这一本书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精华，继承了汉赋、六朝文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2000年来一脉相传。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四大小说之一。你知道四大小说是什么吗？哎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对不对？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。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有趣。如果说你看过《魔戒》这部电影，其实这本书比《魔戒》好看得多。这本书讲什么？讲孙悟空、谭三藏、猪八戒跟沙悟净4个人组织了一个团队。这个团队干嘛呢？啊，要到西方去取经，对不对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最后终于达成了他们的愿望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都在走一条取经的道路。人为什么觉得要取经？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完全嘛，因为你自己觉得不完全，所以你才要去取经。因为你自己知道在生活里面你天天都要去面对这一只孟加拉老虎，所以你希望说能够心平气和，能够平安喜乐。每一个人都在走一条取经的道路，每一个人都经历一个奇幻漂流。所以这本书为什么那么喜欢，受到中国人那么广大的这个欢迎？为什么在中国人里面这么受到欢迎？因为这个里面牵涉到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事情。你说吴承恩写这本《西游记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说你要读一本小说的话，你应该问2个问题：第一个，作者要对当代的读者要说些什么？吴承恩对当代的作者，对他那个时代的作者要说什么？因为人生有限，因为人受到自然的现象，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，让我们有无力感。人也碰到各种各样的不公平，社会的不公平，人也碰到各种各样的暴政。所以在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之下，吴承恩借着《西游记》里面的故事，让人有一个发书的一个机会。我们常常面对人生的改变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认为说帮跟联邦政府做事应该是最可靠的啊，对不对？最稳当的金饭碗也是铁饭碗，你就没有想到美国的联邦政府会关门。人生明天的事情不在你的掌握之中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团队在路上碰到各种各样变化的现象，很多人可以 related 跟我们有相关的关系。还有你要问一个问题，那么吴承恩在几百年前写的这本书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？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孙悟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孙悟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先讲孙悟空。孙悟空原来是花果山上面的一块石头，对不对？因为长期经历了日月的精华，最后怎么样呢？变成一个猴精。哎，孙悟空的身上有几个特点。孙悟空会怎么样？翻跟斗，对不对？一翻就什么？翻十万八千里，这是吴承恩手底下的心猿。弟兄姐妹、伯父伯母，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只心猿。你不要看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其实你心里面那只孙悟空早就十万八千里翻跟斗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有人回到家里面去看电视，有人在想说今天晚上的约会，有人想到明天的饭局。每一个人都有一只心猿，所以你不要觉得那个是唐代的人所关心的事情，每一个人都有个心猿。孙悟空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七十二变，对不对？而且怎么样呢？变什么像什么，而且怎么样呢？能够利用变的那个角色得到他最大的好处。你也会啦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对不对？而且还会说谎。所以你不要笑说啊，那是孙悟空的事情，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只孙悟空，善变。除了善变以外呢，善称，脾气不好啊。孙悟空的脾气不好，可跟我们普通和一般人的脾气不好不太一样啊。他不会说在公司里面受了气之后回家打老婆了、骂老公了、踢狗了、骂猫了，不会的。孙悟空专门怎么样呢？哎，向上位的挑战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跑到龙宫去啊，就发现说龙宫的镇宫之宝是什么呢？13500斤的定海神针。所以他说我要了，变成他的金箍棒。哎，有没有写借据啊？没有。有没有付钱啊？没有。走的时候还唱首歌，只要我欢喜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然后呢，跑到阴间，到阎罗王那边，把这个生死簿拿出来一看，他老孙的名字在上面，大笔一挥，他说我老孙应该是跟天地同寿的，怎么由你来管呢？大笔一挥就把他的名字也画了。翻到后面看到他很多徒子徒孙的名字也在上面，所以日行一善，把他徒子徒孙的名字通通画掉，厉害吧？不但这样子，还上西天去大闹天宫啊，把所有的这些蟠桃通通吃光。这个人厉害，脾气不好。那你呢？你呢？你也脾气不好啦，只是怎么样，不敢发出来而已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做学生的，或者过去做学生的，其实你整天就想掐你的指导老师一把，你又不敢。为什么？如果你真的掐他的话，永远不能毕业，所以你只好忍啊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本领，君子报仇怎么样？十年不晚，先记他记个十年，恨他在心恨十年。所以每一个人啊，都跟孙悟空一样，心里面善称。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盖了很多小房间，对不对？都是独居的，都没有电灯的，非常阴森森的，很可怕的。这些独居房干什么的？哎，一间为你公公准备的，一间为你婆婆准备的，一间为你岳母准备的，一间为你的小姑准备的，一间为你的指导老师准备的，一间为你的老板准备的，把所有你不喜欢的人通通关在里面。气啊气！你我一样，跟孙悟空一样，善称。孙悟空不但善称，而且孙悟空善争。争强好胜，对不对？他在花果山上面一定要怎么样的出猴投地，要做第一个，所以他就最后成为什么美猴王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人做了王之后啊，他马上就想到说，做王不够意思，不够好，要做什么才够意思啊？做神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独裁者都希望你怎么样呢？三呼万岁哦， 所以孙悟空也是一样，他希望做神仙，所以他跑到玉皇大帝那边说我要做神仙。然后他说好，那大头说给你一个官吧，让你做神仙，做什么呢？弼马温。弼马温干什么的？管马的，对不对？孙悟空说我怎么只管马呢，对不对？不高兴啊，所以要怎么样善争，最后怎么样呢？自封为齐天大圣。中国人认为说天是最高的，他说我跟天一样高。中国人认为说圣人是最了不起的，他说我是所有圣人中最伟大的一个，齐天大圣。你我也一样，也是会善争。我告诉你啊，从我们还没有生出妈妈的肚子里面，我们还不会争的时候啊，你爸爸妈妈就帮你开始争，争最好的产房，争最好的医生，争最好的这个医院，对不对啊？善争。哎，我以前在香港读的那个学校啊，现在可难进去了，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出过两个诺贝尔得主，所以现在啊，听说报名幼稚园啊，要排队两天，爸爸妈妈呢怎么样？拿着椅子，拿着帐篷排队两天，所以你还不会争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哎，你爸爸妈妈就开始帮你争。你上学之后，你也会争，对不对？抢第一啊！你的老师告诉你说啊，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怎么样？天下闻。都在争，争学历，争经历，争薪水。有一天当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啊，也在争，争什么呢？哎，前面年轻的时候是争三高啊，年纪大了之后是争什么呢？三低，对不对？血糖、血脂、血压，希望低。过去是比学历，现在是比病历，也在争。所以说孙悟空所有的这几个特征你我都有，所以不是只有孙悟空才需要去取经，你我都要取经。像孙悟空这样子的个性，每到一个地方天下大乱，这个人脾气不好，这个人争强好胜，这个人变化多端，是不是需要去取经啊？当然需要去取经。但是如果说孙悟空一个人去取经的话，那还得了，沿途不是天下大乱，所以一定要有人陪他一起去。谁陪他去啊？唐三藏陪他去。这唐三藏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这个出家人，怎么管得了这一只齐天大圣啊？哎，唐三藏手上有个法宝紧箍咒，当孙悟空要造反的时候，唐三藏只要念紧箍咒，孙悟空怎么样？头痛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呢？马上收敛。所以唐三藏手上有个紧箍咒，这代表你我心里面的一样东西，叫做良知。上帝在造人的时候，把这样东西放在你我的心里面。良知告诉我们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很多的事情你不可以做的。孙悟空善变吗？所以你的良知告诉你说，哎呀，吾日三省吾身啊，对不对？曾子说的，我每一天怎么样呢？反省我自己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怎么样？为人谋而不忠乎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一个信实的人？与朋友交是不是不诚实的一个人？所以我们自己会提醒自己哦，你不可以善变，对不对？你爱发脾气吗？读过林则徐讲了没有？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臂力千仞，无欲则刚。要忍耐，忍耐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哎呀，如果说我们骄傲，如果说怎么样呢？我们争强好胜，哎，我们的良知也会告诉我们。读过谏太宗十思疏没有？魏征所写的，念高为则是千冲而自牧，聚满意则是湘海以下百川。现在中国人很少读这种东西啊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好的东西，希望我们能够把它承传下去。所以我们的良知会告诉我们，很多事情你不可以做的，不可以。那弟兄姐妹、伯父伯母，如果说良知这么好，他 唐三藏又是良知的象征，那唐三藏为什么要去取经啊？他不需要去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人在犯罪了之后，这个良知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之下，你们发现说在整个的取经过程里面，唐三藏碰到什么两样东西，一个叫外魔，一个叫内贼。所以唐三藏常常碰到什么蜘蛛精啊、牛魔王啊、铁扇公主啊，对不对？外面的魔鬼把他抓起来。什么叫做外魔？什么叫外魔？哎，有一次苏东坡写了一首诗，苏东坡那个时候在黄州做官，他写了一首诗。这首诗是说什么呢？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苏东坡说，我这首诗写得好，所以怎么样，还有个好朋友，黄州在江北，还有个好朋友叫做佛印禅师，在江南泸州的归宗寺。所以苏东坡就叫一个书童把这首诗拿到江南去给这个佛印禅师，你看看我写得多好啊。所以这个书童就渡江而去啊。我们现在看这个渡江而去的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来看看这首诗到底在讲什么。稽首天中天，稽首就是什么样的膜拜，非常前进的来拜。天中天，天上的天，所以你想是膜拜谁？毫光照大千，毫光就是那种慈悲、那种怜悯的这种光辉，照遍了大千世界。在佛教的角度来看，说每一个太阳系中间所有的行星所组成的叫做一个小世界，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小千世界，一千个小千世界组织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大千世界。他说，所以这种光辉照遍了三千个大千世界。重要的是下面这句，八风吹不动。什么叫做八风？就是称讥毁誉，力衰苦乐，这是每一个人成败得失的总和。功名利禄，称颂赞美，每一个人听到了怎么样，都会飘飘然。过好的日子，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高兴，是不是？每一次有时候我正道完了之后，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说，张教授啊，你讲的实在好，哎呀，我人整个飘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如果说碰到了讥笑，碰到了毁谤，这个时候你气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每一次我太太跟我讲说，你今天正道的时候有几句话不应该讲，我气得要命，我说以后不讲了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碰到生活环境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的那种忧虑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八风吹不动，你看到没有？这种称讥毁誉、力衰苦乐，怎么样吹都没有关系，是外魔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外面的影响，让我们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。但是他说，这样的一个人呢，八风吹他吹不动，他讲谁呢？讲菩萨了，对不对？苏东坡明指菩萨，暗指自己啊。他说，我跟他一样，大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，所以呢，我非常安稳地坐在荷花池上面，马上拿过去给这个佛印禅师。他认为说，佛印禅师看到了这一个诗之后，他一定怎么样，他说好好诗，好诗，好诗。结果佛印禅师一拿到之后啊，就写了两个字，今天是主日崇拜，所以这两个字不是很好听啊，所以我就不讲了。放后面你想是什么字啊，你自己想，就拿回去，叫那书童拿回去。苏东坡就是等啊等啊等，这书童回来了，苏东坡就问他，哎，禅师怎么说？禅师什么都没说，只写了两个字，我也看不懂，那你自己看吧。苏东坡一拿开之后一看，哇，这个无名火起啊，所以他说，这个佛印禅师实在太没水准了，对不对？说我要过江去跟他理论，所以就马上坐船要到这个江南去。 读过《赤壁赋》没有？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这个时候可没有这种心情意志。这个时候，苏东坡的心里面那种火啊，真是无名火起三千丈。他说：“我要去跟佛印禅师怎么样呢？去辩论。”就到了这个归宗寺，这个小和尚说：“今天禅师不见客。”哇，苏东坡更生气，直接冲到这个方丈的这个房间里面。哎，当他冲到方丈房间里面呢，一推开这个门呢，还没有推开就发现门上面写了几句话：八风吹不动，一什么东西过江来。苏东坡这个时候才发现说，我自己说我自己八风吹不动，人家写了两个字，你看我气成这个样子，歪魔，歪魔。而且我们常常自己安慰自己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不是我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。我刚才提到说，除了外魔以外，还有一个什么内贼。这内贼是谁呢？哎，这就要讲到《西游记》另外一个主角猪八戒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说没有猪八戒的话，这本书没什么好看，这本书也不够热闹。《西游记》之所以令人觉得好看，《西游记》之所以这个有趣，就是因为猪八戒。哎，中国人对于猪啊有特别的情感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骂人用猪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人猪脑袋。我们常常自称自己的家是什么呢？猪窝，对不对？你看中国人这个家字用写得好，家字怎么写啊？哎，一个房子，对不对？房子里面有什么？哎，一个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中国人对于猪是情有独钟。猪八戒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。第一个我跟你讲了，猪八戒爱吃，对不对？所有在《西游记》里面有吃的场面，一定有猪八戒。而且猪八戒常常因为吃闯祸。但是你不要笑他，这是你我共同的写照。中华民族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传统就是吃，全世界也只有我们这个民族在厨房里面有一个偶像，没有别的偶像，没有别的民族在这个厨房里面摆一个神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有。只有中华民族才会说民以食为天呐、啊，哎，只有中国教会啊，在发这个传这个发这个单章的时候说，我们这个礼拜要办布道会，但是呢，晚餐供应，而且怎么样呢？事后还有甜点，我们非常注意吃。中国人讲吃啊，有三个特点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什么都吃。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不吃猪，也有很多民族不吃牛。我们中国人呢，什么都吃，大小通通要，死活不管，对不对啊？这几天这个动物园关起来了啊。如果说你有机会去动物园看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外国人看动物跟我们中国人看动物不太一样。外国人看动物，就在研究这个动物，哎，它的身高多少啊，体重多少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一看到动物的话呢，你看，哎，我们一看到鹿的话，就想到人家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看到熊的话，就想到人家这个东西。我们看到动物的话，都是想什么呢？哎，这个动物哪里可以吃，怎么吃？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性。中国人不但是什么都吃，而且怎么样，每个部位都吃。你去这个 Kentucky Fried Chicken， 你只能买到什么呢？鸡胸、鸡腿、鸡翅膀，对不对？你能买到鸡头啊？中国人吃不吃鸡头啊？当然吃。中国人吃不吃鸡脖子啊？当然也吃。鸡脖子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动来动去很嫩的，对不对啊？中国人吃不吃鸡脚啊？吃，不但说是鸡脚，我们称它为凤爪，这个好吃，对不对？中国人吃不吃鸡尾椎啊？我们还美其名叫它做七里香啊，哎，七里香一闻七里，这个香味传遍七里。有一次我到这个士林夜市啊，看到有一家这个夜市的摊这个铺这个摊位啊，它改名成万里香，厉害吧？ 五个鸡尾椎穿成一根在那边烤啊，香闻万里。哎，中国人什么都吃，每个部位都吃。不但是这样，中国人觉得里面比外面好吃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我们觉得如果说你的肚子不好啊，哎，吃猪肚；你的脑筋不好啊，吃猪脑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头发吗？哎，吃猪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常常说啊，这些只会讲表面的人呢、啊，就是皮毛之间，真正厉害的人是什么？食髓知味。也只有中国人会用筷子，用筷子的话可以吃到很多东西是美国人吃不到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中国人嘴巴里面所吐出来的东西啊，连狗都不吃，没有什么东西剩下来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性。如果说孙悟空的人生观是只要我欢喜，没有什么不可以，那么猪八戒的人生观是什么呢？哎，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对不对？猪八戒还讲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？非常好色。猪八戒原来不是猪八戒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猪八戒原来是天蓬元帅，在天上统管千军万马，但为什么会变成猪八戒？因为有一次想要非礼嫦娥小姐，所以说被打下凡间，又投错了胎，投成猪，所以变成这个样子。好色，所以今天台湾的色情行业仍然拜猪八戒作为他们的偶像，希望说猪八戒常常大发猪威啊，让这些男生怎么样的，每个都色眯眯的，他们才有生意可以做。刚我提到猪八戒的人生观是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。其实猪八戒我上面所讲的这两样东西，一个是吃，一个是色，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人的。礼记里面就讲过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孟子里面也讲到食色性也，这上帝造人所给人的两样东西，一个是吃，一个是色。就像人火车走在这个铁轨上面，有双轨，如果说人是照着这个双轨在走的话，没有问题。那猪八戒为什么要去取经？哎，猪八戒心里面啊有一个毛病，总想要多一点，总想要多一点。大家有没有去过泰山会啊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泰山，你有没有去泰山会看过人家怎么样吃自助餐呢、啊？哦，有机会去参观参观啊、哦！一去先吃一盘椒盐虾，再吃一盘螃蟹脚，对不对？还没开始呢，这只是怎么样饭前的开胃菜，然后每一盘都堆得满满的，对不对？肚子吃的，哎呀，好胀。还要再加上水果，加上甜点，再加上 ice cream， 最后不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。如果说你每一天都这样吃，你每一天都想多吃一点的话，马上你会发现有一样东西改变了，哎，你的身体的形状改变了，对不对？马上变成水桶腰，对不对？马上变成啤酒肚，对不对？你说 I don't care。吃到肚子里面最过瘾，对不对？身材不好看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不但是身材会改变，你的体质也会改变。哎，你会胆固醇太高，血糖太高，你可能有糖尿病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在吃方面，如果说像猪八戒一样的话，会有问题的。同样，如果说人在色方面都想要多一个的话，天下大乱。是不是天下大乱？所以猪八戒当然要去取经。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人基本上有三个部分，第一个是体的部分，就是我们有四肢五官，人用四肢五官去感觉这个外面的这感官世界，这猪八戒所代表的感官世界。所以从一个人他喜欢什么，他的生活品质怎么样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的内涵如何。 如果说你从一个学校外面那些商店卖一些什么东西的话，你可以大概知道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程度如何。这也是孙悟空看不起猪八戒的地方。除了体的部分之外，人还有灵魂的部分，魂的部分，也就是精神的部分，它包括三个层面，一个是知，一个是情，一个是意。知是什么呢？知是讲到知识才能。孙悟空之所以成为孙悟空，他之所以认为说自己很了不起，因为他会七十二变，就好像说他有七十二个博士学位。他猪八戒这个人实在太没水准了，对不对？又不会文学，又不会艺术，也不上图书馆，也不会用 internet， 整天就只会吃喝玩乐。所以人不是只有说体的部分，人有魂的部分，知识。情呢，是情是讲到情感情绪，所以人需要被爱，人也需要去爱人，所以才会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你会想到爱，还有一个意志，意志。很多时候我们从体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应该要这样做这件事情，但是你的意志告诉你说不可以，或者你意志告诉你应该这样去做，所有的动物见到火都会逃，但人可能会冲到火里面去，对不对？九一一大楼第一栋倒下来的时候，第二栋大楼随时会倒下来，可是你看那些消防队员、那些警察、那些医生，他仍然冲进去。人可以赴汤蹈火，人可以杀身成仁，这是意志。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如果说比身高的话不够高吧，对不对？比起姚明差得远了。可是你看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的三起三落，经历所有的风暴，最后怎么样呢？一国两制。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是体的部分，一个人的成功还有魂的部分。不但是这样，人之所以为人，人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，乃是因为我们有灵的成分。当人上帝造人的时候，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进去，让这个人成为怎么样？有灵的活人。这个灵有两个层面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良知。我刚才就告诉你，良知。虽然在魂的层面，我们从意志的角度来看说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，但是在良知的层面上可能通不过。那些劫机者，他们从意志的角度说我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冲向这栋大楼去，这是他的意志上面决定。但是一个人在良知的层面上说我不要再冲进去，因为这造成太多的死伤。人有良知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做的，什么是不可以做的。虽然我们做错了很多的事情，好像过去了几十年，但是有一天夜深人静或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面，你的良知突然会把你所犯的错怎么样呢？重新清清楚楚的呼唤回来，非常清楚。这人的良知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这叫圣灵的光照。有一次有一群同学到我们家来开同工会，所以我的内人就准备了一盒巧克力糖拿出来请大家吃。哎呀，你传给我，我传给你，我传给你。结果有一个同学就拿到我的面前说，张教授你也请喝吃一个。就在那个刹那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，我小学的时候有一群同学到我们家来，我妈妈也准备了一盒巧克力糖要我分给这些小朋友吃，那盒糖太好吃了，所以我每一个小朋友分给他们一人一粒，剩下来通通我吃了。那我妈说剩下的糖呢，我通通他们吃，都是他们吃的，事情就过去了。将近五十年过去，我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。就在那个下午同工会的时候，一个同学突然拿一个糖跟你讲说，张教授你也吃一粒，过去自己所犯的罪清清楚楚在我面前出现。良知，良知在提醒你。这也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讲到，一个人有三个我，第一个是身体的部分，那就是我的本我，另外一个是精神的部分，那就是我的自我，还有一个呢就灵性的部分，那是我的超我。 我刚才提到说人有体有魂有灵，灵的第一个部分是讲到什么呢？良知，上帝造人的时候摆在人的心里面的。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？敬拜。人的一生中都希望能够寻找一个目标，成为自己敬拜的对象，而且怎么样呢？希望跟这个敬拜的对象产生个人的关系，产生个人的关系，跟他有亲密的关系，然后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来侍奉他。你看这个四人团队去西方取经，就是他们的一个敬拜的对象，他们排除千辛万苦，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，说我要去这个地方能够拿到这个真理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。今天早上动物园里面的猴子不会集中在一起敬拜的啦，人会不一定是敬拜我们的神，可能是一个民族英雄，也可能是一个政治人物，也可能是你的钱，也可能是你的研究结果。人都在寻找这个敬拜的对象，在大千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这个敬拜的对象，但常常我们怎么样找错了。人为什么会找错这个敬拜的对象？这跟西游记里面第四个主角有关系。第四个是谁啊？沙悟净。沙悟净不是普通人啊，他是玉皇大帝前面的卷帘将军，守南天门。但是在蟠桃大会上面的时候啊，把一个玉玻璃瓶打破了，被判处死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到吗？他们的神跟我们的神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的神为你而死，他们的神呢，你打破一个玻璃瓶被判处死刑，太白金星出来为他求情，所以被打下流沙河。这就是沙悟净。沙悟净在整本西游记里面啊，很少说话，非常安静的一个人。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随便。他喜欢听人家讲话，当然师父在的时候听师父的话，师父不在的话听大师兄的话，大师兄不在的话听二师兄的话，二师兄的话最不能听了，但是没问题，我听他的话。如果说师父不在，大师兄也不在，二师兄也不在，怎么办？没问题，我听的是小白马的话。这代表你我心里中共同的一个现象，盲从，随便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盲从，你信不信？等一下做完礼拜之后啊，你呀、啊、走到外面的这个停车场，你站着不动，然后往天上面去看，很快的一群人会跟着你一起看，看着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啊，哎呦哎呦，飞碟过去了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现象，盲从。所以你看到做生意的是不是啊？一下子大家都在卖蛋挞，啊，一下子大家都在卖这个小玩偶，对不对？一窝蜂的盲从。沙悟净心里面所代表的就是你我心灵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，盲从。还有一个呢，如果说。我今天请大家把沙悟净给画出来，把西游记的四个主角画出来，前面三个都很好画的啦，一个是和尚，一个是猴子，一个是猪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只有沙悟净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空间，每一个人画出来都不一样。这代表你我心里面的另外一个现象，盲点。人知道人的存在，但是人不知道说人的问题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去哪里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过去所犯的罪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代表了我们心目中另外的一个盲点。痴迷与障碍这两样事情让人找错了敬拜的对象，痴迷与障碍这两件事情让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奇幻漂流。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子的角色，都代表了这四个角色在我们心里面所扮演的。圣经里面有个非常熟悉的故事，讲到说大卫王啊，有一天怎么样呢？他睡觉得国了，得到做皇帝了之后，有一天怎么样？他睡觉睡到几点啦、啊？ 太阳平息，对不对？跟猪八戒一样大睡懒觉，然后起来之后也不晨更，也不灵修，也不祷告，然后就在屋顶上怎么样呢？走来走去无所事事，就跟懒猪一样。就突然看到怎么样呢？有一个女孩子在洗澡。我常常问弟兄姐妹，你觉得大卫王看到一个女生在洗澡有没有犯罪？有没有犯罪？潘弟兄说没有啊。对啊，你洗澡为什么不把窗帘拉起来？对不对？你洗澡为什么不把窗帘拉起来？所以说大卫王在屋顶上看到有一个女生在洗澡，我不觉得他那个时候犯罪。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呢？他马上跟他的旁边的人讲说，拿望远镜来。心里面那只猪八戒蠢蠢欲动啊，这个时候犯罪。当你一拿望远镜来仔细去看的话，你在犯罪。一看说，哎呀，这么漂亮的女生是谁的？哎呀，是你大将乌利亚的妻子。乌利亚呢？啊，在伊拉克，不在家。那刚好，马上接来，马上接来。猪八戒马上把人家的太太给抢过来，啊，然后就跟人家同房，然后太太那个这个八思巴回去了，发现说怎么样呢？八思巴发现说回去之后发现说怀孕了，这问题严重了，对不对？大卫王心里面除了猪八戒也有孙悟空啊，马上想到一计，移花接木之计，马上把这个乌利亚从哪从伊拉克前线调回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假装问他说，哎呀，前线的打仗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你很辛苦啊，回家放你三天的假，回家回家回家啊！移花接木之计，他以为说乌利亚回家去，所以把这个责任推给乌利亚。没想到乌利亚说，我的袍泽通通在前线，所以我拒绝回家，怎么办？孙悟空啊，马上想到一个更恶毒的计，借刀杀人之计，对不对？聪明啊，真是聪明，马上写了一封信，教乌利亚带回去给司令官约雅。约雅他说啊，你在最危险的时候啊，爬拍到最危险的地方，然后呢马上撤退，让乌利亚死在敌人的手里面。果然乌利亚这样子死在敌人的手里面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大卫王名正言顺的把人家太太给接过来了，杀人家的丈夫，抢人家的妻子。所以他心里面有猪八戒，心里面也有孙悟空，心里面有没有唐三藏啊？白天做皇帝的时候不去面对这些问题，夜深人静的时候怎么样？他写下诗篇三十二篇怎么说？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嚎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力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良知在责备他，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就不愿意去面对，在人的面前做国王，却不面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。心里面的痴迷与障碍让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罪里面走出来，一直等到有一天先知拿单来跟大卫说了一个故事。哎呀，他说有一个有钱人家里有好多的牛羊啊，那他的邻居呢很穷，只有一只小羊羔。但有一次这个有钱人的家里来了一个客人，这个有钱人呢不把自己的羊拿自己的牛去招待客人，却把邻居的小羊羔给抢过来，把人家的羊给杀了去招待自己的客人。拿单问大卫说，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啊？大卫从小做牧童，大卫说这人可恶极了，对不对？太可恶了。拿单说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中国人说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人因为痴迷与障碍看不到自己所犯的罪，但是现在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这个人就是你。这个时候大卫才知道说自己犯了这么严重的罪。所以如果说你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，大卫这个时候开始认罪， 神啊，我错了，我得罪了你。这也是大卫写下诗篇五十一篇。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有诗篇，里面有两个诗篇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会背，一个就是诗篇二十三篇，另外一个就是诗篇五十一篇。这每一个得罪神得罪人的人都要会背。大卫这个时候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可不可能人可不可能在他的心里面有清洁的心，在他的里面有正直的灵？人在犯罪之后这是做不到的，人与神隔绝之后是没有希望的，但在基督耶稣里面这可以做到。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，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许，我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我们心里面的一切污秽，弃掉心里面一切的偶像，找错了敬拜的对象。他看到没有，他说我也要赐你们一颗新心，将新的灵放在你的里面，将你心里面的实心去掉，我给你们一个新的肉心，我将我的灵放在你的里面，放在你的里面，让你能够有个新的灵，让你因为这个新的灵可以谨守我的律例，遵行我的典章。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人在整个奇幻漂流里面，人在整个取经的道路里面，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取到这个经？人做不到的了，人做不到的。所以上帝说，我知道你做不到，我知道你做不到，你上不来的。唐三藏说要去西天取经，你上不来的。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心中想做的善做不出来，我心中不想做的恶我却愿意做的，人上不去的。世界上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靠就告诉你说，上来啊，上来啊，上来上来，靠自己的努力，自力救济，对不对？跳出这个轮回，进入涅槃，人做不到。上帝说我知道你做不到，我下来。人上去做不到，上帝说我下来。所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所以为什么基督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因为把这个灵，新的灵，这个新的心重新摆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路，我也希望你能够在这奇幻漂流里面能够找到耶稣。愿神赐福大家。